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源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以上是神的话语。有请今天的讲员陈雷姊妹。愿主帮助我们存谦卑受教的心聆听。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能用这样的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信息。那在今天开始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就大家有没有在你信主之后在探索信仰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过被你的朋友、家人或者你的同事、同学来挑战过基督教的信仰？然后最可怕的是他们挑战你，你们又回答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经历你们举手我看一下。好，谢谢。还是有的，可能有的也有，不好意思举手，就是基本上应该大家都会碰到过。那我呢，我自己也碰到过。我信主20多年，我和李菁是2001年受洗的，到现在有25年了。今年那我在我们信主过程当中也遇到很多人挑战我们的信仰的问题，其实有很多，但是比较让我刻骨铭心的有那么两次。第一次呢，是我在我信主的初期，大概头几年，其实呢那个时候孩子也很小，不怎么读圣经，其实对圣经了解的并不多。然后我们就被一对夫妻邀请到他们家去做客。那这一对夫妻呢是大学的讲师，那现在都是大学的教授了，文化层次很高。然后就在吃饭的时候，这个女主人就开始挑战我一个问题了。她就是说，她说你看你们基督徒哈，因为这个女主人的哥哥是在北美是基督徒，所以经常向他传福音，但是他就不能信。为什么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你们读的那个旧约圣经哈，都是2000-3000年之前的人写的东西，他能知道我们现在的一些事情吗？现在我们有同性恋，那2000-3000年前的人他知道有同性恋吗？然后他，我们现在有同性恋婚姻，那他们那时候有吗？就说到这个事儿。然后他其实在问的时候，哎，我的心就在七上八下的，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没有好好读圣经，我也不知道那个旧约有没有记载同性恋的事情。然后好在呢，这个男主人就说啊，吃饭吃饭，就把这个事情就糊弄过去了。但是这件事呢，其实给我还是有不小的触动的，就是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哎呀，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很羞愧，因为我自己连圣经我都不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我连神的话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去信他呢？我不可能对他相信。所以也是那件事情之后，我就开始慢慢的开始读圣经，但是其实也没有怎么好好读。但是最近几年，自从 lockdown 之后，有时间比较多，就读的比较多，特别是跟我们教会这个每年读经呢，也是有很大的帮助，起码知道圣经旧约新约他写的都是什么东西。这是一次，第一次刻骨铭心的。第二次呢，那后来我就读圣经，我还学了一点神学，我自以为我好像也能回答很多问题了。 所以第二次呢是去年，也就是几个月之前，我和李菁回国，我们见到一位老朋友。那这位老朋友是以前来教会的，但是回去以后呢就不怎么去教会了。然后他就也是在聊天的时候，他就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你看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哈，他又是父，他是子，但怎么可能又是一体呢？你们是怎么理解的呢？又是父又是子，怎么又是一体？所以如果大家被遇到这样的问题，那大家会怎么回答呢？其实我自认为我还学了一点神学，我觉得这个应该，但是其实我想回答的时候吧，我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三位一体，如果你是一个慕道友，你对这个基督教信仰不是很了解的话，你没有跟神有亲密相交的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是很难向你解释的。就是我即便把这个三位一体的教义内容讲给你听，你还是很难理解。那三位一体的教义是什么呢？三位一体的教义实际上呢，是我们教会，是不是我们教会了？是整个早期教会在面对异端挑战的时候，是历经了尝试用有限的人类的语言来描述、来解释无限上帝的过程当中，是用了300年的时间才逐渐确立的一个核心神学。那么它的根基是圣经，所以它的一切的它解释的原各种各样的根基全部都是从圣经的话来的。那虽然圣经里面没有直接出现这个三位一体这个术语，但是圣经的内容它充满了三位一体的这个内涵。所以今天呢，我就选择了这个约翰一书一章的前四节，只有这个四节，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样揭示这位三位一体的神的。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来恩典，光照并且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求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谦卑，来领悟你真理的奥秘。也求你来保守，让孩子接下来的所有的讲的话、讲的信息都是出自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大家对约翰书信都比较熟悉，是因为我们去年我们国语查经都是在查约翰书信。那约翰一书呢，是约翰以一位长者的身份，他用温和但是是绝对的一种语气，他来教导我们什么呢？就是要站在信仰的根基上来活出喜乐与彼此相爱的见证。当时约翰写这封书信也是为了抵制异端那么在今天，虽然我们在教会里我们知道有 Esther 牧师、有 Michael 传道，还有我们外面请来的牧师，我们不会，应该是不会受到任何异端的各种思想所影响。但是大家知道，你看现在的社交媒体、现在的人工智能如此强大，所以呢，我们会很不自觉的会从这些社交媒体啊，从这些人工智能啊，还有从影视、文学作品很多很多方面去接受到这样的思想。那这样的思想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感到疑惑，而且呢，我们也会有时不时的被一些非信徒，甚至是有异端思想的朋友来挑战我们的信仰。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更要清楚的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怎样的一位神。只有这样，你才能站稳根基，把不符合基督教教义的思想或者是错误的观念给它过滤识别出来，然后再抵挡出去。那我们先来看经文的第一、第二节。好，这里的第一、第二节是说， 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那这个呢，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看见过，现在来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很简单的这样一句话。那这个起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前四节啊，第一节就是太初有道。那那个这个起初跟这个约翰福音的太初是同一个字，一模一样的意思。但是呢，这个意思要理解这个约翰一书的一二节，我们必须要知道约翰福音前四节的宣告。所以这个前四节的约翰福音，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一二三。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好，谢谢。那这里的，刚才我说了，这里的起初，我们再回到上面。好，这是和合本。好，这个起初，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起初跟约翰福音中的太初是一个字，它是指在时间、空间和万物被造之前的永恒。也就是说，约翰福音里宣告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这个就是强调了耶稣基督，他也就是这个道，生命之道，他不是受造物，而是在万有之先就已经存在，这是圣经的宣言。那这生命之道呢，这个生命之道其实就是耶稣基督。那这生命之道原与父同在，那这个同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明啊，在这个永恒当中，圣子、圣父是两个不同的位格，却是同在的关系。位格英文是 person， 两个 person， 因为圣子、圣父它是两个名字，但是它是同在的。所以说，这个前两节经文就向我们宣告圣子的神性与先存性，还有让我们知道圣子与圣父是同在的关系。那约翰用了听见、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几个具体的感官动词。那有很多圣经版本，有的版本把它翻译成仔细观察过。那他用这几个感官动词，他是为了反驳当时是什么异端呢？就是否认基督肉身的异端。那他们觉得基督是一个幻影，他没有真正的肉身。那约翰在这里，他宣告耶稣基督拥有完全的神性，同时也有完全的人性，是道成了肉身的真确见证。那约翰凭什么他就能宣告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呢？那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的真确见证。那他的真确见证全部记录在圣经里面，有约翰福音，有马太福音，还有后面基本上都是在约翰福音这个书里面。好，那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约翰的真确见证好不好？那我们一起来读，首先是生命之道的开端，记录在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五到37节。一起来。
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迎接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
好，这是生命之道的开端。接下来，约翰目睹了神性的荣耀，在马太福音17章1到2节，一起来。
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他们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
好， 那约翰也是亲历最后的晚餐，这个记录在约翰福音13章23到25节开始。
有一个门徒是约翰所爱的，侧进埃及耶稣的怀里，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
所以约翰他靠着耶稣的胸膛，所以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耶稣是有真，他是人，他有真实的身体。好，接下来就到了十字架。那约翰呢，是当时在十字架下唯一留下的一位男性的门徒。那这一切记录在约翰福音19章26、27和34、35节。一二三。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
那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那人就是约翰，所以约翰就写了约翰福音。那这是十字架下的目击，再接下来是耶稣复活，空坟墓与复活，这个记录在约翰福音20章3到8节。一起来。
彼得和那门徒出来往坟墓那里去，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行。
那约翰是和彼得一起进去看见的。好，那之后呢，复活之后的主耶稣向他的门徒显现。那这里是在提比利亚海边，记录在约翰福音21章7节和12节。一二三。
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耶稣，你们来吃早饭。
好，谢谢。那正因为以上这些见证，我们刚才读了，约翰他才有这样的底气，他来宣告用听见、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仔细观察过这些感官的动词来阐明什么呢？圣子的道成肉身。约翰用前面第一二两节的经文来宣告耶稣他是神，耶稣他也是人。好，那么既然圣经里说耶稣是神也是人，好，我相信，但是我们怎么来去理解耶稣这个神，他怎么会又是父又是子呢？这个怎么来理解呢？那有一位早期的基督教最伟大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之一，他的名字叫奥古斯丁。那他的巅峰之作就是这本书，叫做《论三位一体》。那这本书呢，他就是立足于圣经的权威，然后呢再引入理性的思辨。那他在这本书的一开始，他就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认识上帝不能靠我们自己觉得很聪明的那个理智，认识上帝必须从信心开始。那他指出了几种常见的凭空想象上帝的错误，其中有一种错误就是把上帝想象成跟我们一样的受造物。虽然圣经里面有时候会用一些拟人的手法来描述上帝，我们称他阿爸父，好，我们就有点感觉好像上帝就是人了。那这是其实圣经里面的旧约的这些描写，其实是为了让我们有限的人类智慧能够去理解无限上帝的作为，但并不是代表上帝的本质就是那样的。那前面我提到的那位朋友，就是问我们三位一体的看法的那位朋友，其实他的错误就在这里，就是说也不能说他的错误，就是说他的认识，就是说他把上帝看成跟我们一样的受造物，所以他才疑惑 怎么可能上帝又是父又是子又是一体呢？好，那英国也有一位神学家，那这位神学家他的名字叫 J.B. Phillips， 他写了一本书叫 Your God is too small， 你的上帝太小了。那他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是许多人之所以对信仰感到困惑，是因为他们脑海中的上帝的形象太小。他说呀，他说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上帝已经陈旧，已经过时，无法解释现代世界的复杂，那么并不是上帝本身出了问题，而是我们对他的理解太小。我前面所说，刚信主的时候，有一对夫妻啊，那个女主人问到我们2000年前的圣经知不知道有同性恋，对吧？那其实这个就属于我们对上帝的理解太小了。其实，大家如果对创世纪比较熟悉的话，就知道在创世纪第19章的时候就有记载。那个著名的索多玛城，对不对？上帝之所以毁灭这座城市，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它充满了男与男淫乱的罪恶。其实有些地方我没有做考证，我不知道，就是索多玛这个词好像成了有些语言当中去表示同性恋性行为的那个词源，就是索多玛，就是这个字。所以并不是说上帝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认知太有限了。那上帝到底有多大？接下来我要问大家，我来考考大家哈。那我给大家呢讲一些数据，就是说这个数据显示，就是我们的肉眼，人的肉眼能看到的东西只不过是宇宙空间4%的存在形式。现在呢，我们来把这个宇宙空间啊，把它缩短为1个月。那么我想问问大家，那如果是宇宙空间是1个月的时间，大家觉得太阳系存在的时间是多少？恐龙统治地球是多久？然后人类文明是多久？好，首先大家能不能猜一猜，如果宇宙史略缩为1个月，太阳系大概存在多久？
10天。
10天也太短了吧稍微比10天，应该比10天要，你是不是提前做过研究了？怎么跟我的答案很像？是不是提前看我的 PowerPoint 了？是不是？还一说10天哈，我们就算它对了哈。太阳系其实就是，如果这样比的话，宇宙是1个月，太阳系10天。那恐龙呢？你不能说哈。恐龙，大家觉得恐龙统治地球是多久？随便说一个。
10秒
太短了。多少？
不到1天。
哎，比较接近了。比较接近，还有其他的吗？嘉欣，你觉得？你是文化人，有知识的人。
你活在恐龙时代，
这个提醒了我们
啊，半天，哦，越来越接近了。还有呢？还有没有？那个 Benny，
3个小时。
何玉呢？
2个小时。
2个小时，
越来越短。
那个标准的答案是半天最接近，8个小时，就是恐龙统治地球8个小时。好，最后一个了，人类文明，大家猜一猜，人类文明是多久？思源，
30分钟。
30分钟啊。新会呢？
10分钟。
还有谁？王晨，刚才恐龙统治地球是8个小时，我现在问你，人类文明大概是多久？
五分钟，越来越短了哈。还有没有其他的？其他的？晨曦，你觉得是多少？不知道。刚才谁说？刚才最短的是多少？
五分钟，蛮长。
半个小时最短的。艾斯特牧师，你知道吗？一分钟，一分钟，
二十秒
是最接近的。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最后一次机会，15秒。你说，10秒，好，标准答案1秒钟。
人类文明就
人类文明就一秒钟，啊，我觉得。对，太短了哈。最近大家谈论了好多，这个最近这个 NASA 太空叫阿尔特弥斯二号，他们登陆到那个月球的后边，然后这张照片是最新的，4月2号照的，是最新的地球照片。我看我们弟兄姐妹好多都发了 YouTube 的链接呀，什么都在讲这个，还有采访他们几个4名宇航员这些事情。那这个照片是最新的，等于是我们地球的照片。我不觉得，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地球的照片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就是我看到这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宇航员叫瞿志刚，他也登过太空，他也看到过月球。他说我看到那个地球漂浮在太空中，像个巨大的蓝色的水球，仿佛就像气球一样。然后他就说，我就忍不住的在想啊，这到底是怎样的力量来托举着这个地球，让它不会坠落？他就一直在那个太空当中。那这是他的感受。那其他宇航员有什么感受？大家，我昨天也看了，有一位好像是世明弟兄，你发的那个链接，对吧？我也看了一下，就采访他们这4个人，好像采访他们，然后他们4个人都说，他说，哇，这一切，他说我们现在好像都说不出来什么，就是觉得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我现在脑海里还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就不敢说话了，就不知道怎么说，就看到这一切。然后我再一次看，我就盯着这张看，然后我的脑海里就出现了那首歌，就是我们经常唱的，叫《太阳还在，月亮还存，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从前我是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我就是这样的感受。所以说，大家注意哈，就是对于宣称这个世界没有神的人，其实他也是要有信心的。为什么他要有信心呢？因为他要确定宇宙所有的时间和空间每一个角落都没有神才行，对不对？但是他能确信吗？确信不了，不可能。那你想想，这个地球其实我都没有延展在整个宇宙空间，它连一粒灰尘都算不上，在整个宇宙当中，那我们在哪？它连一粒灰尘都算不上，我们在哪？我都不敢想了，我都不知道，我想到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呢？所以就是说，这也是为什么奥古斯丁他说，认识上帝必须从信心开始，我们根本看不见他，不可能。这就有点相当于，比如说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站在那个舷窗里面看这个地球，然后你地球上的一位朋友在跟你说，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你对到他这样的说法，你只能莞尔一笑，因为你看见的东西他没有看见，对不对？所以 每个人站的高度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理解也不一样。那正因为如此，奥古斯丁说，认识上帝必须从信心开始。那我们有了信心以后又怎么样呢？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好，什么是相交？那这里的相交的意思呢，是交流分享，有的版本是翻译成共享团契，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我们要查经，我们要国语有参加团契，团契这两个字就是相交。那前面提到圣父和圣子在永恒里彼此相交，那我们都知道神就是爱，如果神他就是一个个体的话，他不能成为爱。比如说一个人，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含义你就一个人，你在一个孤岛上面，你根本不可能去表现任何的爱，除非你有家人跟你在一起，你们在一起互动，你才能表现爱，就是这个意思。单独一个个体，一个 person 是不能表现爱的。所以我们说神就是爱，它一定是一个互动的关系。那最早的神的爱就是圣父圣子永恒的爱之流动，才表现出神的爱。那么基督道成肉身，就是从神出来，把人再领回到神面前，那这种永恒的相交就进入了我们当下，进入了时空。约翰在这个地方他没有提到圣灵这两个字，但是呢，心灵相交本身它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提到相交、相交、相交、团契，一定就是心灵相交的意思。我记得埃斯特牧师在我们今年三月份刚刚开始的《使徒行传》的第一讲的查经，第一次的查经，那就提到，就是说《使徒行传》也可以称为《圣灵行传》，因为呢，他从头到尾讲的都是圣灵的工作。埃斯特牧师也特别到最后出了一个思考题给我们，就是说为什么《使徒行传》彼得和保罗的传道相当的类同，他们同样的行神迹、行医治，他们也受迫害、坐监狱，但是他们也能够叫死人复活。那路加他刻意取如此的取材，他的目的是什么？我记得我们当时弟兄姐妹讨论的都很热烈。有副弟兄也讲了好多，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讲，我们传福音这都是必经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埃斯特牧师最后点到的非常重要，也就这里呢，他为什么他们两个的这个在《使徒行传》记载他们的传福音的这些事很类似，是因为他们受到同一位圣灵的带领。这个是主要的原因。那据说在五旬节之后，十二个使徒分散到各地，他们去传道。那为了确保真理的合一呢，他们临行前就制定了一个信仰的宣言，每个使徒每人说一句，所以呢这个宣言有十二句，当然这个是传说了。那大部分认为这个信仰的宣言是后人根据使徒所传之道而写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使徒信经。那我们的教会宪章，如果大家是会友，你去看宪章的话呢，我们教会的宪章也明确地指出了教会坚信以圣经为基础和使徒信经中所阐明的基督教信仰。我现在最近我在给我们的年轻的两位弟兄姐妹在上成长课，那个何玉的小姐妹， 他呢，他是生长在一个基督徒之家。那我当时上第一课，我就问他：“你对基督教了解多少？”他说：“我知道啊。”然后他就开始读背这个《使徒信经》，就是这个内容。所以呀、啊，讲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为了让大家重温一下呢，教会也特意安排了今天在我们唱三一颂之后呢，我们来一起诵读《使徒信经》。那 Esther 牧师也说这叫任性啊，这个很多现在很多的教会还是把这个放在主日崇拜里面。那使徒约翰为什么要我们与神相交呢？好，我们看第四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这就是原因。很简单，没有什么，你只有与神相交，你才能喜乐充足。如果你信了神，你觉得你很喜乐，或者说你信了神，你没有感觉到喜乐，那可能都是你跟神的相交有什么样的关系，有什么样的深度来决定的。那在约翰的神学当中，他的喜乐不是开心，不是一种情绪的亢奋，其实相反，它是一种安息。它是什么安息呢？是生命得着归属后的安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看一些牧者很安详很安静，其实并不代表他不喜乐，他是一种灵魂得着归宿的那种对神的信心的那种笃定。那这种喜乐它是建立在永生的确据之上。那我们看约翰，他是因着相信真理进入了与基督极深的一种相交的关系，那最终这种关系化作了他的灵魂中无法被人夺去的一种满足感。那这种满足感就是喜乐。他用他的生命来见证一个最刚硬最暴躁，一旦真正进入三位一体神的爱之相交之中，他也能变成这个世界上最温柔最满有爱心的人。到约翰写下这封书信的时候，那个暴躁的他曾经被称为雷子的那个青年已经变成了温和的，不断叮嘱他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小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的这种爱的使徒。而且约翰那个时候呢，他可能正在处于一种被流放或者是年老孤独的境遇当中，但是你看他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喜乐。而且很有意思的是，约翰说的这句话也是主耶稣说的话。为什么说他和主耶稣相交？这就是证明。那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十到十一节，来我们一起读主耶稣是怎么说的。一二三，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对，好，这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教导他们说的，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在我的里面，这样呢才能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然后现在约翰又把这个话呢又写在他的书信里面，又告诉我们，就让我们这样彼此的相交。所以说约翰在这里强调的第三点就是进入与神相交，从而喜乐充足。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三位一体？我们相交是跟三位一体的神在相交呢？那在以弗所书有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就这一句话做了最好的解释。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
借着基督，不管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我们都能够在同一位圣灵里来到天父面前。
你看这一段话 短短的这一段话，把圣父、圣子、圣灵全部说出来了。所以说，为什么我当时觉得很难去跟一位没有与神相交的经历的人去解释三位一体？因为三位一体与神是一定是我们在与神相交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体会到，这原来我们与他相交的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神，不可能只是一个方面。我们一定是借着基督，在同一位圣灵里来到天父面前的。那如果真要我去跟别人去讲三位一体到底是怎么讲呢？我其实曾经学过一点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学，很复杂。我相信学神学的含义可能你们也学过，非常的复杂。我自己都不记得我能讲什么，但是有一句话我记住了。我会这句话呢，我会只要有人问我，我就会这么讲，就是说我相信救赎的恩典临到我，一定是三位一体神的共同工作结果。圣父是救赎的发动者，圣子是救赎的执行者，而圣灵是救赎的恩典临到了我。所以三位一体，三个位格，缺一不可。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牧者叫唐崇荣牧师，他有一次啊，这是一个小故事，他有一次他在讲道，那有一位朋友呢就想挑战他这个三位一体，他就给了他写一个条子，那个小纸条上怎么写呢？他说，你们基督教，你们这些基督徒真是笨啊，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加一加一不是三吗？你们还是一，老是说一。好，大家就是坐等看着这个唐崇荣牧师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然后轮到唐崇荣牧师上场了，然后他就说，哈哈，这位朋友，你只知道一加一加一，我们还知道，我们不但知道有加法，我们还知道有乘法，一乘一乘一还是一，是不是？所以唐崇荣不是用这样的方法，就是很幽默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在要想具体要知道这个三位一体到底的定义是什么呢？其实大家都可以查阅得到。像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第六个问答呢，就说到了神的原质中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是同质、同权、同荣的。很多人认为啊，信仰就是教每一个人行善，做个好人，不说谎，不害人，有爱心，乐于侍奉，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你会慢慢的，你会发现你可以外表很体面，但是呢内心却仍旧焦虑，仍旧破碎。我可以在行为上表现得很正确，但是呢我却不知道我会被自己内心的那个我在牵着走。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心里面是否喜乐充足，其实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两周前我记得我们有一位牧师，好像是陶牧师，他到我们国语组来讲道，他就提到了这样一点，就是在真道上怎么去造就我们自己。他提到了两点，就是要在圣灵里祷告，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但是呢他讲完之后，他尤其强调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记下来了，他说，这是自己的责任，自己的选择。也就是说， 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决定了我们的内心是否喜乐充足。我们上个星期五是国语查经《使徒行传》的第二次查经，那大家就讨论到主耶稣的大使命是要我们去传福音，可是现实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很难打开他的心，很难让他去相信。但是其实这个并不代表我们就不能传福音了。那一个人，其实一个人信主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我们只管跟他讲他信主不信主，其实这都是神的恩典。即使难以相信福音，但是呢，你们要知道，他们说啊很难以相信，但是你们要知道，你在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的眼睛在看着你，他在看你跟非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在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当中，有弟兄姐妹信主的原因就是因为看到身边的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他才愿意去进一步认识福音。所以做好我们自己其实就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当我们因着与三一神的亲密相交，那种满足，那种喜乐是会在生命中不由自主地散发出来，是装不出来的。所以当周围的人看到我们不一样的时候，其实那就是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得到最大彰显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神的话语如果不产生相交，那就是枯燥的理论。弟兄姐妹之间的相交如果没有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那就是世俗的社交。所以只有当真理被相信、被经历、被分享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不知不觉地被改变，那个神圣的喜乐就会从永恒进入当下，临到我们身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因着你，借着你，能够邀请我们进入你与父神、圣灵那永恒的相交之中。求你赦免我们有时候行走在黑暗里，去自称与你相交的虚华。求你那圣洁的生命像改变使徒约翰一样，也改变我们狭隘自私的本性。亲爱的圣灵，求你在我们的心中动工，使我们在彼此相爱、彼此分享生命的过程中，来见证三位一体神之爱的流动。愿我们的生命在真理中扎根，在相交中成长，在满足中喜乐。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
感谢神借着陈蕾姊妹非常细心预备的神的讲道，来提醒我们要时常在我们的生活中。